良友圣经学院立位记，翟大卫牧师主讲。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
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进入到立位记第21讲。21讲我们要谈在人的时间安排上，圣的律法就是要守耶和华的节期。经文记载在立位记23章和25章的部分内容。首先我们要谈神设定节日的目的。我们知道人一生的时间呢，如何花掉，这是决定了一个人他自己的价值观念，决定了一个人他自己为什么活着。所以神给以色列人设定节期的目的，就是让以色列人学会在固定的神安排的花时间的方式中来练习如何以神为中心活着。因为当时以色列人居住在很多的拜偶像的民族中间，所以呢，神要求他们呢和万民有分别，要和那些拜偶像的人有分别，让他们不再以自己为中心活着，不再以偶像为中心活着，而是以救他们的耶和华上帝为中心活着，就是要圣。所以神安排了特别的日子让他们必须守，通过守这些日子呢，他们就进入到一种特别的花时间的方式里边。那么通过进入到这种特别的花时间的方式里面呢，以色列人可以被训练成以神为中心活着的民族。我们发现神这样做呢，是让以色列人懂得他们要属上帝，使他们可以常常通过这样花时间来被提醒，使他们可以通过守固定的花时间的方式呢，来被要求他们要属神，然后呢，可以呢，通过在固定的时间的花法中呢，可以被培养成为一个专属神的人。这就是神设定耶和华节期的目的。下面我们来看耶和华的节期有哪些呢？我们知道神设定耶和华的节期，设定特别的日子，就是为了使以色列人懂得如何数算自己的日子，如何在他们花时间的方式上也以神为中心，就是在时间安排上要圣。那么首先呢，在圣经中谈到的第一个节期就是安息日。我们来看经文，在立位记23章1到3节，神清楚地对以色列人说，六日要做工，第七日是圣安息日，什么工都不可以做。其实安息日最早被提及是在创世纪2章1到3节，神在这里谈到他造物的工完毕之后呢，他就安息了，他就赐福给第七日。所以在犹太的历法里面，安息日被称为第七日。我们看按今天的公历，那么第七日呢就是星期六。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谈到的安息日呢，犹太人和以色列人遵守的呢，就是星期六的时候呢要安息一天，不能做工。其实呢，从神提及安息日到人真正守安息日呢，中间呢经历了很长很长的时间。从亚当的子孙开始，一直到诺亚和亚伯拉罕的子孙呢，我们看到他们都没有守安息日的记录，直到出埃及记16章22到23节，摩西谈到神要求属他的人要向神守安息日，这是第一次谈到人要守安息日。所以从神设定安息日到人守安息日，中间经历了至少430年的时间。因为单从以色列民族的历史看呢，他们在埃及待了就有430年，他们出埃及之后呢才被要求守安息日。而且神在出埃及记31章15到16节谈到凡在安息日做工的必要把他治死，这里谈到了如果不守安息日呢是要被判处死刑的。可见神对安息日持守的要求是非常高的。进入到新约，在马可福音16章9节清楚的记载， 过了安息日，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晨，耶稣基督复活了。如果我们看公历，过了安息日就是过了周六，七日的第一日呢，就是现在公历谈的一周的头一日，就是我们谈的礼拜日，或者叫礼拜天，或者叫周日，也是新约圣经下基督徒称为主日的这一天，守为自己的安息日。因为在这一天呢，上帝救赎人的大功终于完成了。在属灵的意义上讲，上帝造人救赎人的功在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彻底的完成了，所以他才真正的安息了。所以呢，今天属神的新的以色列人呢，都选择在主复活的那一天为自己的安息日。当然在新约圣经下，你选哪一天敬拜上帝都是可以的，只要你选择在工作六天之后选择一天来敬拜上帝。但是呢，有条件的情况下，大多数基督徒都选择七日的头一日，就是现在立法的星期六之后的那一天，就是星期天。因为在七日的头一日的清晨，主自己复活了。所以我们说，从旧约到新约，虽然安息日的日期变了，从七日的最后一日变成了七日的头一日，但是呢，它的属灵的意义没有变。神自己呢，在完成了自己救赎的大功之后，终于安歇了。所以我们属神的人呢，也要在这一天安歇，而且呢，在这一天我们安静自己的身心灵，好好的思想自己和神的关系，来锻炼自己专属神，敬畏神。好，第二个节日呢，叫五旬节。我们看经文，在利未记23章15到21节，神要求百姓将来进入到他赐的土地上，丰收之后庆祝完初熟节，再计算七个安息日，七七四十九天之后的那一天，要守为五旬节，重新在神面前献祭感谢神。而这一天呢，在新约圣经对应的是圣灵的降临。第三个节日也是和七有关系，神要求自己的百姓向他守安息年。我们来看经文，在利未记25章1到7节谈到，六年要耕种土地，第七年地要守圣安息，就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所以人也不可在第六年一整年去耕作，使地受累，使人受累。再接下来，以七为时间周期的一个节日叫喜年。我们来看经文，在利未记25章8到12节谈到，以色列人呢要计算七个安息年，在七个安息年之后的那一年，就是第五十年呢，要当作圣年，要遍地给一切居民宣告自由，所有的债务要归零，而且这一年呢不可耕种，要当作属神的年，要在整个一年安息。好，进入到利未记25章13到17节，又谈到一个买卖的原则，因为到喜年一切的债务都要归零，所以呢，以后以色列人的买卖呢，要计算历喜年的远近，以此呢来计算产品的价值，彼此不可亏负。再接下来，在25章18到22节，神又谈到，因为喜年整个一年是安息年，所以神必在第六年将福气赐给以色列人，使地生产三年的土产，让他们在第八年、第九年都可以吃陈粮。好，让我们总结一下这四个节日的特点。首先呢，这四个节日都是以七为一个时间的循环周期，让我们常常的每到七的这个循环到的时候呢，就要回到神面前来。比如说安息日是在第七天，然后安息日之后的五旬节呢，是在第七周之后的那一天，安息年呢是在第六年之后的那一年，就是第七年，然后喜年呢是在七个安息年之后的那一年。所以我们看到了神让人在每个七为周期的这种循环到的时候呢，就要在他面前放下自己一切的劳作，回到他面前来。那么休息的时间呢，或以天或以年为一个单位。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要懂得安息的真正的属灵的意义，是让我们回到神面前来思想我们和他的关系。神利用这一天或者这一年提醒我们，他是造我们的， 他是救赎我们的，他是保守我们的那一位独一的真神。比如说安息日常常让我们在一周之后呢，歇了劳苦回到他面前来，思想和他的关系让我们重新得力。那么安息年这一年，包括禧年这一年呢，让我们凭着信心守在神面前来，神必供应我们。而且呢，在这一年的时间里面，土地和牲畜人都可以得到休息，让我们在这一年呢，把荣耀归给神，经历神，增加我们对神的信心。特别是禧年这一年的安息呢，它要有一个特点，是要把所有的债务都归零。那么它的属灵的含义是让我们彻底的学会原谅所有的别人对我们的冒犯，因为神就这样无条件的原谅了我们。神自己献上的赎罪祭呢，本来是我们自己要受的处罚，但是神自己的儿子替我们献上了。所以我们要懂得安息的很重要的一个含义是彻底在神面前原谅一切冒犯我们的，就像神彻底的原谅了我们一样。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个节日，叫逾越节。我们进入到经文，在利未记23:5-8，神让以色列人在犹太历法的正月14日黄昏的时候守上帝的逾越节，而且马上的就是15日呢，要开始守无酵节7日。但是15日呢，是有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那就是安息日。所以我们看到逾越节发生在安息日之前的那一天。在旧约的逾越节对应新约圣经主耶稣基督替你我死在十架上这件事情，也就是在新约圣经下基督徒所纪念的主耶稣基督的受难节。这个节日呢，是在犹太历法的1月，是在公历的3-4月。我们来看经文，在出埃及记12章，这是第一次神谈到逾越节的条例。他谈到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呢要把羔羊宰了，然后呢要取点血涂在自己家的房屋的左右门框上和门楣上，然后呢这要在他们的房屋上做记号。所以上帝灭命的天使一见这血就越过他们去。当上帝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呢，灾殃必不临到以色列人身上。而且呢，这个羊羔的肉呢，应当在一个房子里吃，不可把一点肉从房里带到外头去。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折断。注意啊，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折断，这又是很重要的一个逾越节羔羊的特征。而且第三点又谈到，当寄居在以色列中的外人，他们如果不受割礼，是绝对不可以来参加逾越节的这个礼仪的。好，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对应在新约的什么地方。在新约圣经，上帝借着使徒们在马太福音，比如说27章，清楚地谈到月在深处的时候，耶稣基督大声喊叫，他说成了等等，然后耶稣基督又大声叫喊，气就断了，忽然圣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从此呢，凡是凭信耶稣基督是他个人的救赎主的人呢，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呢，只有大祭司在赎罪日的时候，一年一次，拿着自己赎罪祭的血和他所代表的会众赎罪祭的血，才可以通过这个幔子来到神的面前，替以色列人祈求献赎罪祭。那么今天呢，耶稣基督呢，他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所以我们每个人呢，都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所以呢，我们每个人都享受了大祭司般的这种特权，是因着耶稣基督呢，他献上的一次永远的赎罪祭，所以他就是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因为当我们来到神面前而不被击杀的时候呢，是因为他的血涂抹在我们身上，他的血里面所代表的他的生命替你我的罪做了补偿，他的血呢清除了你我罪所带来的属灵的污秽。而且呢，在约翰福音19章，使徒约翰在晚年呢又对福音呢做了补充，他又谈到主耶稣基督呢，他是在安息日的前一日被钉在十字架上，就是今天立法的周5。那么按着犹太人的规矩，在安息日之前呢，要把钉在十字架上的犯人的尸体呢拿下来，因为安息日什么工都不可以做。 所以当兵丁呢上来检查当时钉在十字架上的三个人的时候呢，发现在主耶稣基督旁边的两个人他们还活着，所以就把他们的腿打断。当他们的腿不能吃力的时候呢，他们身体下坠就加速了他们的死亡。而到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呢，他们看到的是耶稣基督已经死了，所以就不打断他的腿。经文写道，这些事成了为要应验经上说的话，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我们前面经文谈到月节的羔羊，神要求百姓吃的时候呢，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另外我们又看到了，当我们今天领主的杯领主的饼的时候，就吃圣餐的时候呢，就是在吃月节羔羊的肉。所以呢，我们要想到主耶稣基督呢，他是我们月节的羔羊，他替我们解决了我们罪的问题。所以耶稣基督说他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不通过他没有人可以到神面前，因为我们有罪，不解决罪的人是没有办法接近无罪的上帝的。这就是上帝圣洁的属性和公义属性所必然要求的。所以罪必须经过处罚，罪的污秽必须拿掉，而耶稣基督他替我们献上的他自己的生命和他的血，就洁净了我们的罪所带来的污秽，弥补了他血里的生命，他的肉体的生命，就弥补了我们因罪所造成的和对神的亏欠。我们本该死的，但是他替你我死了。再往下看，我们今天所有因信称义的人呢，当我们受洗归入耶稣的时候呢，我们受的水里的洗呢，实际上是受圣灵的洗，实际上是我们的心受了圣灵的割礼，就相当于当时寄居在以色列中的外人，他们不受割礼是不允许参加逾节的。所以呢，今天我们所有真正愿意悔改信主的人，当我们经受水里的洗的时候呢，是圣灵呢在我们心里做了割礼，所以我们做了割礼的外人就可以参加逾节的宴席，就可以吃羔羊的肉，就可以享受羔羊的血所带来的好处。这就是逾节它背后真正的属灵的含义。由此我们看到逾节它所指向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受难，就是今天基督徒所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做的大功的那个日子，就是新约里面的受难节。再接下来呢，我们看利未记谈到的初熟节。我们来看经文，在利未记23:9-14谈到初熟节。初熟节是要在逾越节之后，当百姓到了神赐给他们的土地上有庄稼收获的时候，要将初熟的庄稼拿一捆给祭司，祭司呢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把这捆庄稼在神面前摇一摇，得神的悦纳，表达我们对神赐给我们粮食的感谢和敬畏神，然后呢要献燔祭、素祭等等。初熟节它所对应的新约的重要的事件，就是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知道初熟节呢，按犹太的宗教历法是在1月份，那么在公历的3-4月份。我们来看经文，经文在利未记23清楚地谈到祭祀要把初熟的庄稼在安息日的次日在神面前摇一摇。那么他在新约中的对应呢，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在马可福音16:9清楚地谈到主耶稣基督在7日的第一日清晨复活了。我们知道7日的第一日指的是现在立法的礼拜天，那么主耶稣基督呢是在安息日，就是在周六前的那一天，就是周五呢，替你我上了十字架，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周六呢经过安息，在安息日的次日，就是在周日的清晨呢，他复活了。所以我们清楚地看到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呢是在初熟节这个时候。所以哥林多前书15:20也清楚地谈到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这里面清楚地谈到我们每个信主的人呢，都是在神面前所结的果子，我们是结果子给神的人。那么我们每个人呢，都仿佛是在神面前成熟了的庄稼，但是呢，这个庄稼的第一批成熟的庄稼，就是初熟的庄稼呢，是耶稣基督。 他道成肉身替人献了赎罪祭，解决了人犯罪的问题，他也替人复活了。所以呢，告诉人们，信主的人也可以像他一样，在神面前复活，有永恒的生命。这就是复活节他所有的最深刻的属灵的含义，那么也就是初赎节所有的属灵的含义。因此我们看到旧约初赎节它所指向的就是新约基督徒庆祝的复活节。好，下面我们再一次谈五旬节。这次谈五旬节，我们就不是从鸡这一个时间周期来看，而是从另外一个属灵的含义来看。因为在五旬节这一天呢，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后的第50天呢，圣灵降到了主耶稣基督的门徒身上。我们还看利未记23章15到21节这段经文，谈到在安息日的次日，就是初赎节庆祝完之后，要满了7个安息日，到了第7个安息日的次日，共计50天，就是在初赎节之后的第50天呢，要在神面前守一个节日，被称为五旬节，要献新的素祭，而且要献燔祭等等。我们来看五旬节所对应的新约的重要的事件，就是耶稣基督复活之后的第50天，圣灵降临在耶稣基督的门徒的头上。这件事情发生在犹太历法的3月，是在今天我们公历的5到6月间。我们来看经文，利未记23章清楚地谈到，在初赎节之后的第50天，那么也是安息日，要宣告圣会。这一天呢是五旬节，是让自己的百姓呢来聚在他面前，重新思考自己的百姓和上帝的关系。那么在新约圣经使徒行传2章1到4节清楚地记载，五旬节到了，耶稣基督的门徒聚在一起，忽然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从此之后呢，就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圣灵呢会和每个耶稣基督的门徒同在，然后呢去完成神要我们在新约时候完成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五旬节所对应的就是新约的圣灵降临这件事情，也就是今天呢我们庆祝的圣灵降临的节日。再下来还有3个节日，是吹角日、赎罪日和祝棚节。我们来看经文，在利未记23章22到25节谈到，犹太宗教历的7月初一，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要吹角做纪念。然后呢，在23章26到32节呢，又谈到7月初10呢是赎罪日，这是以色列1年1次最隆重的节日，我们前面已经讲清楚了。接下来在23章33到38节谈到，从7月15日开始，以色列人要守祝棚节。再接下来在39到44节谈到，以色列人要守祝棚节7日。凡以色列人都要住在棚里，好叫他们世世代代知道，当神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的时候，他们的祖先呢就曾住在棚里面，而且提醒他们，耶和华上帝是他们的救赎主。我们从神给以色列人设定的节日的系统中来看这3个节日，吹角日、赎罪日和祝棚节，他们发生的时间呢都是在犹太的历法的第7月，也是今天我们公历的9月或者10月。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当主第一次来的时候呢，发生的重要的事件呢，全部和神给以色列人设定的节日有关系。我们具体来看，在安息日主耶稣基督复活，所以今天呢，我们很多基督徒选择这一天来敬拜上帝。在逾越节，耶稣基督上十字架替你我死。在初赎节呢，耶稣基督3天后复活。在五旬节，耶稣基督复活之后第50天圣灵降临。但是唯独吹角日、赎罪日、祝棚节，我们找不到任何在新约中的事件呢可以和他们相对应。但是我们在所有的新约基督徒庆祝的节日里面，还有一个节日呢我们没有谈，就是圣诞节。 就是主耶稣基督第一次到来的时间。那么圣诞节今天的日期呢，是罗马帝国板移基督教之后，他们根据自己的风俗来定义的，来想象出来的一个节日。那么这个节日的时间12月25号呢，圣经中没有一次谈到过，但是我们今天可以利用这个节日呢，同样来庆祝，来思想耶稣基督第一次到我们中间的意义。所以主第一次到我们中间，没有人知道是在什么时间，我们可以知道的是，主第一次到来的时候，重要的事件呢，都发生在犹太人，就是神给以色列人设定的节日上。所以我们看出来，神给以色列人设定节日呢，除了有它属灵的意义之外呢，神一定有更大的计划在这些节日上。我们没有人知道主第一次再来是什么时间，同样也没有人知道主再来的是什么时间。我们可以知道的是，主再来的时候呢，一定是在一年的四季，一年里面的某一个时间。今天没有人知道主再来的时间。我们今天来看吹角日、赎罪日和祝棚节，我们可以领悟到的是，在吹角日呢，是神让角声在地上大大的兴起。我们在圣经中，包括在启示录中，多次看到当神显现的时候呢，就有大的角声吹起。而且赎罪日呢，是神给以色列人设定的一年一次最重要的节日，因为整个的以色列会众要在这一天得以洁净。我们看到的是耶稣基督呢，他替你我献上的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呢，就是把我们永远从罪中带出来的新的赎罪日。而祝棚节是神提醒以色列人，是神自己呢作为他们的救赎主，把他们从埃及被奴役的状态下带出来，成为自由的属神的人。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都是被神从罪这个埃及的这个国家带出来，不在罪的奴役下，成为属神的自由的人。所以祝棚节、赎罪日和吹角日呢，都是指向了神对人的最终的救赎。今天我们虽然不知道主什么时候再来，但是我们看到了这三个节日，它所指向的是主彻底的对我们人的救赎。那么今天我们虽然不知道主什么时候再来，但是我们每一个真正信主的人，应该在圣灵的带领下，准备好自己敬畏的心，用自己圣洁的行为来迎接主再一次来到我们中间。因为圣经讲，不圣洁无以见主。主第一次来的时候，降生在马槽里面，骑在驴上。但是呢，他再来的时候，他要骑在马上，他要审判这个世界，让我们都准备好。好，各位弟兄姐妹，这样我们就讲完了在时间安排上圣的法律。愿神亲自带领你，明白神给以色列人设定的旧约的节日，他在新约下属灵的含义。愿神给你智慧，常常感动你，懂得如何数算自己在肉体的日子，预备好自己的心和圣洁的行为，直到主再来的时候。阿们。
你来过这里，走过这地，忍受饥饿，尝过眼泪的滋味。你住在世间33年，忍受背叛，走过死亡的刑场。你竟这样表达你的爱，创世的主。